站不住的，以利亚站不住的。你不能说我有三座帐篷，第一给我们的主，第二给摩西，第三给以利亚。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可以跟神的儿子站在同样一个地位上，这叫做神的国度。神的国度是什么？结果用云彩就把摩西跟以利亚遮住了。神的国度是什么？你们单单要听他。这什么意思？天就在地上掌权。所以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其实就是天国的实质。在这个地方你看不见神的仆人，你只看见主自己。你没有三座帐篷不可能的。第二，单单的要听他。第三，你看见神就把仆人完全遮住了，叫你看见只看见神的儿子。当你的眼睛完全被基督充满的时候，这就是教会的内容。所以请记得，教会是什么地方呢？教会是不见一人的地方，只见耶稣。教会是什么地方呢？你们单单要听他。教会是什么地方呢？不错，有摩西也有以利亚，他们都是神所用的，但是不是三座帐篷。这个就是非来之非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去把一个原则告诉我们，说什么叫做教会。那么原则很清楚的，这个原则呢是根据四个大的启示绑在一起的。我再告诉弟兄姊妹，全本新约所讲的就这四点：基督、教会、十字架，还有国度。你再也找不到第五点了。所以我们的主是把门徒们带到变化山上，给他们看见教会的蓝图。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这是蓝图，明白吗？然后等一等，我们看见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那个钥匙是多数的。所以告诉我们什么？什么时候教会诞生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就是天国开门的时候。因为什么是教会呢？在教会里面你能看见天掌权，在教会里面你看见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这就是教会。所以彼得是什么？彼得只是开门的，明白吗？只是开门以后人现在就可以进去了。那关于这一点我们等一等再说。所以下面接着的就是十八章。十六章给我们看见四大启示，讲到宇宙性的教会。但如果要实行呢，你就发现说第十八章第十七节，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，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这里的教会也是单数的，但是很稀奇，我们的主不只讲原则，我们的主也讲实行。如果你光有原则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做才行。所以你所看见的都是宇宙的，但你所实行的都是在地方上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讲弟兄相爱，大家都会唱高调。你当然爱保罗的弟兄，他到荣耀里去了；你当然爱纽约的弟兄，怎么又离开你很远？但主就是要爱，主就是要你爱，你看得见的，就是要看和你在一起聚会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给我们看见所有的实情都在教会里面，而这里的教会是地方性的教会，不是宇宙性的教会。一讲到宇宙的教会就指的原则，一讲到地方性的教会就把那原则就实行在地方上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二次讲的教会，也是最后一次讲的教会。所以在主的话语里面很清楚，第一次说的教会是宇宙的教会，第二次的教会是地方性的教会。讲到实行都是在地方的，讲到启示都是在宇宙中的。所以明白吗？你我一定要看见才能够实行。所以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十八章讲到教会， 讲了四个重点。你们只有一位父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所以在这里讲到四点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仔细把这段圣经读过了以后，你就知道说什么是教会，你就知道相爱，弟兄相爱是怎么相爱法的。弟兄相爱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好得不得了，穿一条裤子，这个叫做相爱，不是的。在这里给我们看说，弟兄相爱是有一个标，有个实行的规模在这里的。所以有四点大家要记得。首先呢，那时有人带着个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，门徒就责备那些，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，明白吗？现在主给门徒们看见，如果今天你们要在地方教会要彼此相爱，如果你们真的要实行非来切非的话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这个国度里面的人都是像小孩子一样。简单的来说，在天国里面的人物个个都是小号的人物，都不是大号的人物。所以如果你们所以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怎么说呢？如果人不转回像一个小孩一样，他就不能进天国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凡是要进到国度里面来的人都是小号的人，都不是大号的人。我还记得有一度我们在日本，这个日本呢什么都是小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如果不小心头就碰到天花板，因为个子都很矮，都是每一个人都是小号，所以你看他的船也很小，什么都是很小，所以大人就很麻烦了，大人就憋得鼻青眼肿。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在教会很容易受伤？他太伟大了，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小号的人物。所以你看见只要讲到教会，弟兄姊妹，主就说，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，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是接待小子中的一个，凡使我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镜像上，沉在海里。所以这里说一个小子，那原文就是一个小号的人物，是我的一个小子。弟兄姊妹，你不可以轻看他，你不要随便叫他跌倒，你要接待他像接待我一样。所以明白吗？不要忘记在教会实行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接待弟兄，你要接待像接待主一样。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不能让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。如果跌倒的话，那么主的话很严厉，说是不如把这个拿大磨石拴在那人的镜像上，沉在深海里面。主的话非常严厉的。那不是这样，第十节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是什么要接待弟兄？接待弟兄就是你不轻看他。为什么你会轻看他？因为他不如你，因为他在属灵教育上他不如你，你看见什么是教会他没有看见，所以你轻看他。我们是公教会，他们是公会，弟兄姊妹，就是轻看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是非来切非，第一点就是不能轻看这小子里一个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，稀奇不稀奇？你这个弟兄最看不起他了，他的知识不行，他的不行不行。不要忘记，他的使者常常见天父的面。你再读下去，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有一百只羊，如果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那么读路加福音就知道说，我们的主是撇下99只，为着要寻找那只。所以第14节说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。 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是寻找他们，你到一个地方怎么会去不寻找他们呢？你怎么关起门来说我们是得胜者，你怎么关起来说我们好的就可以？不可以，明白吗？第一，你要接待他就像接待主一样。第二，你不要叫他跌倒。第三，你不要轻看他。第四，你要常常去寻找他。如果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，你好像把九十九只放在一边，你为着要寻找那只羊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算算经济学，算划不来的。明明有一个弟兄失落了，现在有九十九个弟兄在这里，我当然顾到九十九个，我怎么有时间去顾到那一个呢？但是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，你有没有救主的灵？如果当初主拯救我们，他好像把九十九只放在一边，他为着那一只宁可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救主如何我们也应当如何。所以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就在门口有一个十字架，叫我们转回，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也变成他小子里面一个，我们也变成他小子里面的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你就不会跌得鼻青眼肿了。否则的话，许多人我觉得太伟大了，太委屈他了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人拿了多少个博士，这个人有多少的学问，这个人有多少的财富，所以动不动你看见他是举足轻重的，这些都是人所敬重的。但是不是，这给我们看见说，接待弟兄就是接待主。什么叫接待弟兄呢？就是不要叫他跌倒。什么叫接待弟兄呢？不要轻看他。如果他迷了路，你要去寻找他。有我们有这样的灵吗？所以很清楚，第一点是接待弟兄，第二点是挽回弟兄。如果有人得罪你，所以证明说不要入错了。今天你可以被得罪，但是你不能让弟兄随时随地得罪你。你要像约瑟一样，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良心对他说话才可以。所以所有爱弟兄中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挽回弟兄。有的人动不动就对付弟兄的，他忘记了他对付的时候那把刀是没有消过毒的，结果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个刀插在那个弟兄身上就发了脓了，很久这个弟兄就不来了，就跌倒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挽回弟兄是非常重要。你不能看着弟兄错了而不责备他，是不可能的。但你这把刀要消毒过才可以。所以主说，如果你看见弟兄眼中有梁木啊，不，如果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而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你怎么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所以主的话没有错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掉他弟兄眼中的刺。不过在去掉以前，你自己要来到大医生的面前，他是我们眼科的大夫。如果我们眼中有梁木的话，那就证明我们眼中有白内障了。你做白内障的医生，你居然可以开刀去开别人眼中的刺吗？这个胆子太大了，不是吗？所以爱弟兄不要忘记，爱弟兄不是让弟兄留在错误里面，爱弟兄你要挽回他。那挽回他当然用刀啊，当然用权柄啊，但是问题就是那把刀必须是消过毒的。如果你真的愿意来到主面前，让主来去掉你眼中的梁木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掉弟兄眼中的刺。所以挽回弟兄是一门很大很大的艺术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会对付他就可以。不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 所以挽回弟兄是为着得着弟兄，他若不听